如今他从雪山之中带出了一个秘密，但他不久之后必将会忘记这个秘密。他当年在进入雪山之前遇到过当时还年轻的德仁大喇嘛，他们做了这个约定，就是在十年后的那一天，他会从雪山出来，带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出来。但他出来的时候必然已经完全忘记了约定，所以德仁大喇嘛会在这个寺庙里等着他，拿着当年他留下的可以做证明约定的东西。而年轻人会把雪山中发生的一切在忘记之前全部说出来。可惜德仁大喇嘛没有记录完所有的一切就去世了，而剩下的东西应该全由扎西来记录。扎西也明白了德仁大喇嘛为什么要让他留住这个年轻人一年。他看了德仁大喇嘛之前的叙述，在一年之后这个年轻人就会忘记一切，而这个年轻人所知道的秘密真的不应该被第二个人知道，而应该被封存在这个寺庙最隐秘的地方，万事不得抬头。扎西并没有把这个核心秘密告诉我，但我听到后结合我之前知道的，我猜测到了这个秘密。扎西的记忆力十分好，我把他复述的所有事情全部记录成了书稿。从墨脱出来之后，我在四川停留了一阵子，就在一个咖啡馆里把所有的文稿打印成了电子文档，寄给了我的助理。在我化名为关根，尝试写一些东西发表来排遣自己的忧虑之后，我第一次有了写一些关于自己过去事情的冲动。好在我有一些经验，我把所有的一切都整理成了一个有体系的故事。先来说一下故事的起因。在上世纪的40年代末，东南亚战场的尼泊尔和不丹这几个喜马拉雅山下的小国区域，有一支由印度人、不丹人、中国人组成的混合马队正在一个驿站里休息。中国人的军队刚刚在这里建了一个军用机场。驿站里各种各样的人混杂，日本人在这场战争中还没出现后力不济的迹象，似乎在东南亚战场上还有相当的战力可以周旋，整场战争看上去就旷日持久。欧洲战场的消息也不明朗，驿站中有从北非过来的法国商人传递着一些无法辨认真假的信息。在马队中有四个人似乎是核心成员，能从这四个人的组成中看出马队的组成部分。印度人的队伍中有两个头头，一个叫阿维，一个叫库里帕，两个人是兄弟。不丹人的头目叫弄猜，而中国人只有一个，他的名字叫董灿，这是一个化名。董灿原名姓张，是一个中国边境商人，属于一个很大的中国家族成员。本来他自己有一支马队，但是从尼泊尔到西藏、四川的路线被战争给切断了。他现在跟着印度人、不丹人的队伍进行一些小的边境贸易。董灿的货物很特别，这些货物在战争年代其实价值不大，却仍旧见不了光。其中很多东西运费大于其价值。董灿这一趟不过是在赚自己带货物的佣金而已。董灿有一张很像西藏人的脸，这让他可以不被错认为是日本人而被当地人打死。在喜马拉雅山一带，很长时间老百姓分别不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区别，只能从语言上分别。而为了情报上的原因，当局很多军队都不希望自己管辖区里有太多中国人的出现。不过董灿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人，他在这一方面做得非常好，使用藏语也经常能蒙混过关。这支马队在驿站里休息了12天，才筹集了所有的必要物资。等到难得好的天气，他们进入了喜马拉雅山地区，开始进入中国境内。这是他们的朋友知道他们最后的消息。马队一行17个人，7个印度人，9个不丹人，1个中国人，消失在了喜马拉雅山的无人区里。这其实是相当正常的事情，死在那片区域中的商队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， 但是他们却引起了印度当局的高度紧张。这种紧张不是没有理由，当然其实肯定有个理由，但是现在说为时过早。当时印度当局给出的理由是，阿维和帕里库其实是印度当局的情报人员，他们身上背负着一个很大的计划，但忽然两个人都不明不白地消失了。董灿一行人肯定是走入了喜马拉雅山地区，并且走错了道路，他们没有从任何的出口出去，而是往山的最深处走了，似乎是死在了里面。然而真实情况却不是这样的，10年之后，一个叫库巴里的人被人发现，就是阿维本人，死于孟加拉的一场斗殴事件。这个倒霉蛋在赌徒时被输家用锄头打死了，他当时的身份已经不是走马队的穷商人，而是当地一个非常富有的富豪。就在这一年的年末，有人在锡金认出了当地一个低调的富人，就是弄猜。帕里库和董灿两个人没有出现，但是阿维和弄猜的出现让当局意识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。当年的那只马队似乎没有死在喜马拉雅山中，他们好像都活着，而且换了一种身份偷偷出了山，并且隐藏身份改名换姓地活了下来。而且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现象，就是变得相当富有。据说当时当局逮捕弄猜的时候，他家中财产的数量使用卡车10次都没有装完。这些人在喜马拉雅山中到底经历了什么？为什么出来之后要隐姓埋名？库里帕和董灿到什么地方去了？在弄猜的询问笔录里，我们可以知道事情大概的真相。这份弄猜的笔录是他被控制之后和盘托出的真相。在当时战争刚结束的背景下，这样的笔录应当是相当真实的。在笔录中，我们看到了一段非常匪夷所思的经历。当时董灿一行深入喜马拉雅山深处之后，在一个路口遇到了一个特别恐怖的塌方，他们只好选择另外的道路前进。当时山中的风雪很大，他们并没有发觉，在几次兜转之中，他们又回到了塌方的地方，在攀爬的时候都摔下了道边的山崖。看过当时纪录片的人都知道，当时走过那一段路几乎靠的都是脚夫，能用来拖行李的牲口一律都用绳索连起来，而绳索的连接也特别讲究，打结也很不同。而在太滑的路段，绳子必须解开。董灿对他们的路况判断是错误的，所以当一个人摔入悬崖之后，所有人都被绳索给拉了下去。那是一次惨烈的事故，其中发生了无数的事情无法一一记录下来，因为绳索的关系，他们在悬崖上掉落的过程非常复杂。很多人是因为在绳子挂住之后，因为惯性滑动撞击岩壁直接撞死，有的人则被绳子给直接勒死，非常可怕。这一次的事故让他们损失了一半的人和牲口，他们在悬崖下休整之后发现不可能爬上去，便想找其他回到悬崖上的路，结果就直接走进了以前从来没有进入过的区域，并在那里找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。那是一个山谷，山谷中的积雪出奇的不厚，在山谷的中央有一个巨大的球体，上半部分被雪给盖住了，但下面还是能清晰地看出是一个有3-4层楼那么高的黑色金属大球。而在这个大金属球的边上，积雪中他们又找到了无数个大概只有鸡蛋大小的小金属球，成千上万。这些小球大小不一，全部都被积雪给盖住，根本无法统计数量。如果把雪全部去掉，弄猜估计会和现在孩子们玩的淘气堡一样。弄猜已经记不清楚是谁先发现这些球中有一些是黄金做成的，他们拼命的收集，把所有的物资都换成了这些金球。弄猜在捡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些球中有各种的金属，铜的、铁的、铝的，似乎世界上所有的元素都往这里面沉淀。 所有人都疯了，因为球非常多，从里边寻找出黄金球需要很大的耐心。后来便发生了抢夺事故，有人在事故中受伤。之后他们千辛万苦地离开那个山谷，最后活下来的只有六个人，除了他们两个之外，还有三个伙计以及董灿。董灿是他们当中唯一一个什么都没有带走的人，当时他所有的目光都在那个大球上，似乎被勾了魂魄一样，满山的黄金他根本就没有兴趣。弄猜说，那个巨大的黑球就那么被放在山谷的正中，一看就是人造的，但这个黑球放在那儿有什么作用，又是谁放置的，他无法理解。所有的金属球都有着相当严重的磨损和氧化，放在那边起码有几千年了。弄猜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获得自由的，他写了一本书讲述这件事情，并且在书中做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推断。其中他声称自己大部分的财富都是自己赚回来的，那些黄金只不过是他的起步资金而已。弄猜和阿维花销出去的金球在全世界各地被陆续找到，有些已经被溶解成其他形状或者金币了，其中有12个还是原来被发现时的样子。当时印度政府花了高价收购这些东西，这些金球变成了比黄金还贵的黄金。董灿最终没有任何人找到，唯一的蛛丝马迹是他的一封信件，在上世纪70年代末被交给了一个喇嘛，信里放了一张画，上头是一幅奇怪的图形，那是一张星象图。当局者后来得到了这封信，但他们并没有捕获收到信的人。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断出，这封信并没有交到收信人的手上，而当局也没有抓到能看懂这张星象图的人。这张图就是指示那个山谷所在的位置的地图。然而没有收到信件的人却不会善罢甘休，于是一个年轻人首先来到了墨脱，他来自董灿所属的那个中国大家庭，前来调查董灿的去处。我可以说出他的名字，但是我更愿意在这个故事里称呼他为年轻人。他在当地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当时的德仁大喇嘛。那一年德仁大喇嘛74岁。